我们今天给大家开始介绍马太福音的第三课，耶稣的侍奉。其实我在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做了好多的思考，因为这一章里面主要讲两个问题，一个是施洗约翰，一个是耶稣的受洗。那么这两件事情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怎么去看它呢，是起这个名字我的难处。我最后起的名字是耶稣的侍奉，因为耶稣实际上他通过这件事情要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可能要经历的一个过程，这是我非常科学要学习的内容。好，那么上一堂第一堂课我给大家做了一个简介，第二堂课呢是耶稣的降生。那我们知道耶稣的降生有两个很重要的内容，一个呢他是由玛利亚所生，所以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人；第二个呢他是由圣灵怀孕而生，所以呢他又是百分之百的神。那么这两条呢是耶稣降生里面非常核心的两个内容。那么耶稣降生了，我们看到今天的内容就是耶稣开始侍奉。那我们看圣经的第三章第一节，前开头两个字那时，那你要追问一下那时指的是哪个时候呢？实际上呢是耶稣30岁左右的时候。所以你会看到马太这个作者呢，他把耶稣出生到30岁中间这一段所有的事情全部忽略不计，一个字也不讲，他只讲基督的降生，然后讲基督开始侍奉。其实他在这30年当中呢，他的生活是一个基本实实在在的一个人的生活，他有吃有喝，有这个基本的肉身需要，他和我们的人没什么区别，所以世人对他并没有太多的重视。只是降生的时候，因为这个当时的皇帝和这个希律王非常感兴趣，引起一点轰动，除此以外中间什么事也没发生，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人，他按照人的生活模式经历了他这30年。那么30年以后呢，30岁了，这时候呢圣经说有一个人来了，来介绍一下这一位基督，他要开始工作了。那么他又说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旷野犹大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这句话我想多给大家解释一点，这句话里面包含着很多的含义。第一个是关于约翰这个人，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约翰是一名字，但这个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分，就是他来是施洗的。那么在圣经当中除了约翰之前的没有任何人给人洗过受洗过施洗过，所以约翰是第一个施洗的先知，这个是非常重要中的一个特征，就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做一件事，是施洗。第二个呢，他出现在犹大旷野，我们知道犹大旷野的大概的位置是在死海的北端，也就是约旦河流域，死海 北边的约旦河流域。那么这个流域呢实际上就是当时历史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派系，叫艾瑟尼派，也叫空兰派人，这个基督徒们所集中的地方。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那个犹太人分这么几个重要的党派，一个是这个叫法利赛人，一个呢叫撒都该人，还有一个呢就是叫艾瑟尼派，还有一派呢叫奋锐党派。就在当时的犹太人主要分这么几大派，那么这个约翰呢就是从艾瑟尼派这个地方出来的。我们知道后来的空兰古卷，也就是那个死海古卷，就是在空兰这个地方发现的。所以你就知道那些人是干嘛的，就是艾瑟尼派这些人呢，他们是一种类似于这个就是脱离世俗，在外边独居生活，或者说在外边他们单独聚在一起，以耶稣神的话语敬虔的生活作为他们的目标，所以他们和世界之间的接触很少。那么突然从这个地方出来一个人，这个人呢讲了一句话，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这个话里面他没有用神的国，因为我们知道马太是个犹太人，犹太人一般不直接使用神这个字，所以他用天国来代替神国，他说天国近了。然后第二句话他说你们应当悔改，这里边悔改这两个字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约翰在这儿讲的悔改不是认错，也不是悔过，而是说你们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来。这两个字的意思是，悔改字的意思是回到神的方向上来，或者说回到神这里来。 他的本意不是说我懊悔或者是我后悔，不是这个含义，是回到神这里来。所以当时的人实际上都听到了。那么我们要知道还有两个字叫应当，应当实际上充满了责备。这个我想我们都很好理解，犹太人在400年的静默期当中没有听到任何上帝的话语，突然有一个先知讲了一句话，说神的国到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听到的人呢，就会有一种反应，就是说那我们怎么做才能够回到神的国里去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他们就跑到约翰那儿去，他们就对约翰这个话非常有兴趣。实际上这个话是一个非常带有责备性的话语，就类似于我们今天说高考进了你们应该好好学习，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你平时不太用功，走的方向不太正确，你需要重新思考。还有一个就是对我们今天比较客观应用的，就是说疫情到了，我们应该好好思考上帝的作为，这也是一种责备。所以这个责备呢，给犹太人带来很大的刺激，因为400年没听到的话，突然有一个先知讲这句话，他们就有兴趣了。所以他们这些人呢，就说这人到底是谁呀？这么讲呢？然后下一句说，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么马太直接把这句话写出来，他把原文的从以赛亚书里面的原文改了一个字，原文的字是耶和华的路，是我们神的道，但是马太直接改着说我们主的道是他的路，直接就说这个道就是主的，基督的。所以把说神耶和华和基督主这个概念在这儿完全统一起来。然后我们说这句话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是以赛亚书的第40章第30节里面，原话就是讲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所以马太直接把这句话应用到说，这个人来了的，这个人就是为主预备道路的这一位，叫司洗约翰。那么这些人听到这个呢，他同时也看到了来这个人非常特别，他的讲的话特别，他说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然后呢，他的衣着也很特别，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拴着是皮腰带，吃的是蝗虫野蜜。这个让大家一下就想起了当时历史当中最重要一个先知以利亚，因为这个装束是当时以利亚的装束，是当时的以利亚的这个生活习惯。但是以利亚是历史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位先知，所以他们一看到这位就知道约翰不是一般人，从上帝来的先知，他有先知的衣着，有先知的习惯，讲出预见先知的话语，就是天国近了。因为当时没有人敢说天国近了，因为他不知道天国什么时候来。所以这句话呢，实际上这个人在马太福音的后面，就是耶稣后面的讲道当中呢，也肯定了，说这个人就是呢应当来的以利亚，也就耶稣直接证明约翰就是以利亚的身份来的，所以有耳的就当听。这是后来耶稣把这话在马太福音的第11章里面做了一个清楚的印证。所以这句话出现在哪，就是为死者修道路的引路人，这句话出现在马拉基书里面。所以马太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犹太人，他要把耶稣当时所有行的和做的事都和旧约当中先知所说的话连在一起，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这个是马太福音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那么好，司洗约翰作为先知出现了，讲了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不应当悔改。那么当时的百姓就来了，好多的百姓听到这个话以后，他们就问约翰，我们做什么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回到神的国里去呢？那约翰就要告诉他，他们就知道有一种礼仪叫什么洁净，只有洁净了的人才能够回到神那儿去。所以他们就到约翰那儿说，你请你洁净我们，请你洁净我们。怎么洁净呢？在当时最简单的洁净方式就是用水洗，所以约翰就给来的人呢用水做洗礼，然后这个讲了一句话，说你们承认自己的罪，我用水给你们洗礼，你们悔改回到神那儿去。那么这是当时的百姓的反应，所以约翰就开始给他们用水来洗礼。那么第二个部分的人，就是当时总教的领袖们， 当时在犹太人当中呢，有两批人是最受这个社会上地位最高的人。第一批是量最大的，就是法利赛人。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呢是文士这样转过来，耶稣过来的，这些人是教导法律的，而且生活也比较敬虔，所以当时的犹太人非常拥护法利赛人。但是还有另外一批人，就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呢是祭祀这些人遗传过来的，直接迁移过来的，他们呢是执行律法，他们不是教导律法，他们是执行律法的。那么这两批人之间的区别是，法利赛人呢不太接纳当时的罗马统治，撒都该人呢比较接纳当时的犹太罗马统治，所以一个是政治上正确，一个呢是宗教上正确。那么在当时呢，实际上最受百姓欢迎的是法利赛人，但最受罗马政府欢迎的呢是撒都该人，而这两批人呢又是在圣殿里面直接敬拜上帝的人，直接和上帝侍奉工作最亲密的人，所以这两批人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人。他们听见约翰来了，他们也来了，他们来了要干嘛呢？他们来了不是说要认自己的罪，他们是要看看约翰到底是谁，为什么约翰要讲这样的话，他想干什么。如果说我们能够在这里面和约翰有一个沟通的话，他会对我们在宗教里面的敬拜服务会产生很多正面的影响。结果没想到的是，约翰知道他们的心思，直接骂他毒蛇的种类。这个毒蛇的种类在圣经里面是一句非常严重的骂人的话，这个不是一句好话，非常严重的一句骂人的话。那么这个话用在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当中，所以你要知道这些人为什么对约翰呢产生了非常反感的一种情绪，就是因为他是当时领袖宗教界最高的领袖，但是却让约翰责骂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也就是他们来到约翰的面前的目的不是要洁净自己回到神那里去，而是要考察约翰到底是谁，能不能为我在宗教服务当中产生积极影响，所以约翰责备他。这就是慈禧约翰在当时给百姓带来的两个影响，一个呢是百姓说我要洁净自己回到神那里去，一个是当时的宗教领袖看看约翰怎么能够为宗教服务，能够更好的能够完成他的宗教事业。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本质上是有很大区别，所以约翰欣赏百姓为他们受洗，责备了当时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让他们重新回去悔改。那么后面他就解释了为什么法利赛人和这个撒都该人不受上帝的喜悦，他下面给出一个解释，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那么这句话实际上就告诉了当时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为什么神不喜欢，其实他们是服侍上帝的人，他们是宗教遗传认为是属神的人，但是这个地方约翰说你的身份宗教的遗传不是你的出路，不能让你回到神的国里去。第二个，你所在宗教中产生的侍奉没有果效，它的果效就是没有结出果子来，因为他们是侍奉上帝的人，如果没有百姓从你的当中受到神的教育和管教的话，那么你是失职的。所以约翰对他们指责实际上就是这两条，不要把犹太人的身份当作你将来在神面前取悦上帝的出路，也不要把你工作中的失职教导选民的失职，这是你不应该有的，应该结出果子来，也就是说教导百姓在神的面前悔改。所以这些人很显然约翰给他的责备是非常严厉的，因为他是侍奉神的人却没有得到约翰的肯定。所以这个让我们今天呢要非常慎重的考虑，就是说我们教会我们需要以牧养会众作为核心，如果会众不能得到很好的牧养，那么神是会责备的。我们一个施工的任何一个方向都要有造就人，能够让人回到主的面前，如果实现不了这个施工是没有意义的，都不造就人的。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得到约翰的这个责备。然后约翰讲的下面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我现在呢用水给你们施洗，因为用水洗是当时犹太律法里面洁净的一种方式，他说你们叫你们可以悔改，但是在我以后的 那一位呢，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我给他解现在都不配，我是小辈儿。那么大家就经常要问，什么叫用圣灵和火给你施洗，什么叫用水给你施洗？这里面谈到两个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水，那么水的回解呢是一种洁净方式，是让人回到神的面前来悔改。那么圣灵和火呢，在圣经当中其实没有给太多的解释，但是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十二节，什么叫用圣灵和火施洗呢？他说就是用簸箕扬净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不灭的火烧尽。这句话实际上就解释了这个圣灵和火。他说圣灵来了呢，会把人带到恩典里面去，但是如果是用火来的话，他会把你剩下的糠秸给你全部烧尽。实际上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圣灵是神的恩典，会把麦子收在仓里，而火呢是上帝的审判，他会把那些糠秸全部焚烧尽净。说这个就是司洗约翰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他说我现在给你们做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悔改用水受洗而已，但真正要洗礼你们的是圣灵，是火，是恩典和审判。这是约翰给当时的人的一个最让人扎心的一个信息。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当约翰把受洗这个过程讲完以后呢，约翰的使命是他是个介绍人领路人，那么他说领的这个人出现了，也就是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你当受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他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就许了他。这一段里面记载了一个最基本的受洗的意义在这里面。我们知道约翰给耶稣受洗呢，对约翰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由于约翰知道他是引路人，他不愿意跟耶稣受洗。那么耶稣来受洗的目的是干嘛？其实就我们今天的话来说，约翰的目的是要介绍一个人来，那这个人给我们来做什么呢？要给我们树立一个榜样。那么怎么样一个榜样？他要从受洗一直到最后侍奉结束，给我们做一个全过程的榜样。包括受洗这件事，他从罪的角度上讲，他不应该受洗，但是耶稣讲了一句话说要尽诸般的义。所以百姓受洗是有罪的，是认罪悔改，文士和法利赛人不认为自己有罪，所以他们在逃避神的愤怒，但耶稣呢，一个没有罪的人，他却做了一个最美好的榜样，要尽诸般的义。这个诸般的义呢，其实讲起来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该做的事就去做，这就是尽诸般义的意思，该做的事就去做。所以我们今天好多人就是说，那我不愿意受洗，但我愿意信主，这个实际上是不对的。那么从圣经的角度来说，给我们教导非常清楚，我们在神的面前悔改受洗归入神的名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受洗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礼仪，这个是我们基督教里边两大圣礼之一，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礼，圣餐礼和受洗礼，这是非常重要的两大圣礼。所以受洗非常重要，如果你接受基督作为你的救主，就应该去受洗。耶稣这么做是一个最美好的榜样。那么他这个榜样呢，其实还没有完，他在后边要做好多事情。那么受洗究竟意味着什么？后边耶稣通过他的受洗呢，会告诉我们，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说这个洗礼里面告诉我们几个重要的事实。第一个，约翰只是一个引路人，引来的这位呢，有父有圣灵来亲自给他见证，说这位就是圣子。所以你能看到在受洗过程当中，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的同时在见证你的洗礼。所以受洗是一个非常严肃认真的一个见证，这个在天上有圣父、圣子、圣灵来见证你的归入，作为神的儿子。第二，当时在场所有的人会见证你成为神的儿子。第三个是你自己会见证你自己成为神的儿子。所以受洗是一个见证，是具有双向性的见证，从人与人子、人与神子间、人与人子间的双向见证。但是受洗最重要的根本的目的，其实不是光是一个见证，它是在说你受洗以后呢，得到一个身份，成为神的爱子。所以这个地方圣灵见证了耶稣是神的爱子。那么我们受洗呢，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见证了我们是基督的，归入基督，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后世。也就是说，这个是我们身份的一个见证，不仅仅是见证说我受洗了，而是见证我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所以这个见证很重要。一般来说，我们不能说我不愿意受洗，我愿意信仰，这个是说从这个讲法是不对的。受洗是见证我们成为神儿女的最重要的一个见证。那么当时耶稣被圣灵充满，那么下面我们就讲讲试探。那么第一个榜样的最重要的特征，耶稣受洗了。那么受洗以后，是不是就我们平常日常说的，我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一帆风顺，有吃有喝，不要再担忧了？其实不是的。耶稣的榜样里面的第二个特征，他要告诉我们，受洗了还要经过各种的试探。那么圣经中讲了三个方面的试探，耶稣被圣灵的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的人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石头变为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然后第一个试探，就是基督徒受洗以后经历的第一个试探，耶稣做的榜样里面就是关于肉身的，是关于吃的。这个试探的原最开始原始的这个起因呢，是因为圣灵带他去试探。所以一个基督徒经过洗礼成为神的儿子，再经过圣灵来经历过日常生活中的试探，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这个过程呢，实际上不是说圣灵在逼迫基督徒，或者说圣灵在为难基督徒，实际上是对基督徒有益的一个作为，让我们要胜过肉身的试探。那么他用的例子呢，就是你40天没吃饭了，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可以让石头变成食物。那么耶稣采用的回答呢，非常智慧，他用的经文都是从生命记里面取来的。他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灵口里说出的一切话。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耶稣在他的这个回答里面说，不单是靠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很重要，但是唯一不能少的是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这些经文出现在生命记里面，生命记最早出现这个是因为玛纳赐下来以后呢，神给摩西说的，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说出的一切话语。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受洗以后经历试探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日常肉体当中的经历，可能是吃的，可能是喝的，可能是其他的需求，这方面的需求你能胜过它的唯一的途径就是神的话语。所以基督徒一定要阅读神的话语，一定要把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立足的根基， 当然这个地方是以吃为主，但是他讲的主要是以肉体方面的需求，以神的话语来决定，来克服，来胜过，这是第一个。魔鬼就带他进入圣城，让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是对他的第二个试探，要把他带到圣殿的顶上。我们知道圣殿的顶上可以是建在这个一个山上面，这个山上面在站到圣殿的顶上呢，可以看到耶路撒冷周围的好多这个全貌，所以呢一看以后，他说你如果说是有本事的话跳下去，跳下去的话上帝会保护你的。这个在试探什么呢？其实在试探人在神面前的那种得到的恩典或者恩赐，我们经常拿这个东西呢来炫耀自己，来成为一种试探。那么这个地方耶稣是不是跳下去呢？实际上跳下去神会保护他吗？会保护他，但是这是你神给你的恩赐，给你的恩典，你不可以用这个来试探上帝。所以耶稣给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句话呢也是出现在生命记里面，生命记的六章十六节里面说，不，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的玛撒那样试探他一样。那么在旧约当中，你知道他们试探神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后果，他们都知道的。那么在诗篇里面也讲过，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所以你会看到撒旦试探人的时候，他用的都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经文，他不是说无理无据的来试探你，他会用圣经的经文来试探。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人在这个世界当中，神会赐给我们很多的恩赐和恩典，这种恩典呢，有时候会成为我们人生的一种骄傲，这种骄傲是对上帝的试探。比如说我们牧羊者，牧羊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是恩典，并不是我们的一种能力。作为教会来说，这是我们的正确观念。作为我们一种施工，你比如说我们像上主日学的老师，你有这个教导的恩赐，是神给你的一种恩赐，这个恩赐不能成为个人骄傲的成本，如果成为个人骄傲的手段，那么这就是这个你在试探上帝。所以我们基督徒来说，不可以用神给你的恩赐和恩典反过来试探我们主我们的神。所以这是这个试探里面更有重要的，要胜过我们自身的骄傲。那么第三个试探呢，魔鬼把他带到一座最高的山上，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就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眼目的试探，就是他让你看到这个世界当中最好看的东西。耶稣的回答是，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天使就来侍奉他。那么这是第三个试探，这三个试探呢也是来自于生命记。生命记的六章十三节里面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以敬拜其他的。那么这个试探就让我们说，这个社会当中你看到的可能是金钱，可能是地位，也可能是儿女，也可能是各种各样的财产名利，都可能成为我们眼睛看到的敬拜的对象。那么这个试探让我们要胜过我们眼睛看到的一切诱惑我们的试探，说只有主是我们该敬拜的对象，而不是世界上任何你肉眼可见的其他任何东西。所以这句话呢，在后来的彼得的教导当中是提到过，他说这就叫肉体的情欲，这就叫肉眼目的情欲，也是精神的骄傲。这三样东西是基督徒每个人都有的，耶稣用他自己的榜样告诉我们，我们要胜过这三样东西。所以这三个试探组合起来，撒旦试探的就一样东西，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吗？证明给我看，你如果不是的话，你就要拜我，我比你能力大。这就是撒旦试探的一个最终的根基性的东西，你是不是神的儿子。 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撒旦试探你的就一个问题，你是基督徒吗？如果是，你需要证明给我看，要不然的话我会挑战你。那么耶稣的回答呢，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就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回答。耶稣说，我就是神的儿子，但是我没有必要给你证明我是神的儿子，我要斥责你，撒旦退去吧，我是主你的神。所以这个是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胜过肉体眼目和骄傲的这些的最根本的东西，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需有权柄去斥责撒旦，让他退去，因为神是主我们的神，这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要用神的话语，要用神的恩典，要用神的主权来胜过这个试探。所以这三个试探是耶稣榜样里面的第二部分，也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第二个部分。第一个是受洗，第二个是经过胜过试探。那么一个基督徒经历了受洗，胜过了试探，下面该干什么呢？耶稣的见证是，他听见约翰下到监里，就退到加利利去，又离开加拉撒勒我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伯流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书所说的话。这句话这个马太把，这是马太在福音里面的一个标准格式，就是把耶稣的作为、他指去的地方、他讲的话都和旧约联系起来。但最重要的是耶稣做的榜样的第三个方面，他开始宣教。也就是他在受洗以后没有马上去宣教，他需要胜过试探才去宣教。他宣教的话和慈禧约翰讲的话一模一样，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但是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天国指的是什么？耶稣已经到了，基督已经来了，你们应当悔改，你们当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就恩典和审判是神的两个重要特性，他一定给你恩典，一定会审判。这就是耶稣开始传道了，这是他最佳榜样的第三个方面。那么传道的目的是干嘛呢？我们看到他最后做的一个榜样是，耶稣到加利利的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为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弟兄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他首先看到弟兄两个，就是他的大弟子彼得和他的弟弟弟兄安德烈，这两个人在干嘛呢？在撒网，在钓鱼。那么耶稣说，我受洗了，我受过试探，胜过了试探，然后我去宣教。宣教要干嘛呢？就是要结果子，要得人。所以他宣教的首先开始招了两个门徒，就是耶稣的侍奉的一个榜样的第四个部分的榜样，就是要招他的门徒。然后先招来的是彼得和他的弟兄，这是两个撒网的人，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来解释撒网和捕网的区别啊。然后他再往前走的，看到弟兄二人呢，就是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他们俩在父亲西伯太的船上捕网。耶稣呢就招呼他说，他们就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来跟从了耶稣。所以你能看到耶稣经过前面那些榜样以后，他告诉我们说，你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去宣教，让人做基督的门徒。他这招来门徒彼得弟兄和约翰弟兄。那么这两批门徒呢，实际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彼得这位弟兄呢，这两个弟兄两个是撒网的。我们知道在钓鱼的观念，我们周围的人可能都没打过鱼，我们都钓过鱼没打过鱼。我们知道在加利利海里面打鱼的话，它是用网来打，用钓的话就效率是不高的，对吧？那么撒网的人呢，实际上是钓鱼工作里面技术含量最高的人才去撒网，他是要出海的。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是不出海的，他干嘛呢？他是坐在床上补这些破了的网，这就是约翰和雅各。这两个人呢是捕网者， 博古瓦尔这实际上是不出海的，他只是在出海回来以后，在船上，在这个船上把网补好，让下一次出海的人有一个好的网来捕鱼去。那么这两个你会看到后来的历史见证了这两对弟兄他们在神国度里面的身份是不一样的。你像彼得，他是一个撒网者，当他信主以后，当圣灵降在他的身上的时候，第一片讲道就是彼得讲的，使徒行传里面第一片宣教的正道就是彼得。所以彼得是一个宣讲者，是一个宣教者，是一个出去撒网的人。而相反的，约翰，我不知道圣经当中的约翰，使徒约翰，你会发现他并没有出去宣过教，是吧？你们看整本圣经里面说，使徒约翰干嘛呢？在拔摩岛被这个关了一段时间，然后就住在以弗所，长老以弗所。这个人一辈子当中没有做过太多的宣教，但他这一辈子中对这个基督教最大的贡献呢，就是他的护教。所以补网实际上在圣经里面意味着对宗教信仰的维护，是让前面宣教的人有一个最基本的保障，给他提供信仰上的保障。你能看到彼得也是这么去撒网这样的工作，所以他死得很高，他在冲锋在前这个最前线，所以他的讲道被记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读的马可福音。但是你会发现约翰呢是一个护教者，包括雅各，我们知道雅各在外面宣教的几率也是很少的，对吧？他主要在耶路撒冷，没有太多出去宣教，但是他在耶路撒冷的工作呢，就是维护当时的信仰，来起到一个护教者的作用。所以这个是让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好好学的，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有的神呼召我们来做宣教，像一个撒网的人一样，而有的人的神呼召我们去做护教，像一个捕网的人一样。每一个信徒不是同时都是捕网者或者撒网者，都要有自己不同的身份，自己不同的职责和恩赐去完成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同工，就像我们教会里面有撒网的，也要有捕网的。我们在一种侍奉当中，我们也有人来撒网，有人来捕网，这样才是一个合理的同工。所以你看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优秀的榜样，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做的重要的工作是呼召门徒去得人，像得鱼一样，而有的人去撒网，有的人去捕网，才能够完成上帝给我们的一个重要事工。那么这是耶稣给我们在这个地方教导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让我们基督徒需要去学习。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像耶稣的榜样一样受洗，胜过试探，然后去宣教传讲天国近了，应当悔改，然后去培养自己的门徒，也就是让人信来到主的面前，建立自己的团队，建立自己的教会。那么在这个团队当中，有宣教的，有护教的，都是神所呼召的，彼此的职份不同，大家的功能不同，但是大家在一个施工里面共同来完成主的使命。那么这个是基督给我们，耶稣给我们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榜样。那么这个榜样做完以后呢，耶稣并没有停留，他做了另外一个榜样，他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医治了他们。当下许多人从加利利、从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随他。你会看到这是他的另外一个榜样，非常重要的榜样，就是行动。他做了前面这个门徒呼召以后呢，他会去行动，行动干嘛呢？去传天国的福音。最后的教训的目的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但是你在这里面看到一个重要的东西是，当耶稣这么做的时候呢，会有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会有果效。 所以神迹奇事实际上是一个最和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今天在侍奉当中呢，会经历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但是这个神迹奇事其实不是我们宣教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宣教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当我们做这件事的时候，神迹奇事会自然的见证你的工作，它的果效呢非常的明显，就是各地的人会来跟随耶稣。所以我们把这些动作呢一个一个列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基督徒就要像耶稣这样去学习，要走出去，要去宣教，要把神的话带给你所宣教地方的人，然后有神迹奇事会伴随着你，成为你宣教的一个见证，你会有很多人来跟从耶稣。所以说神迹奇事会伴随着你，但神迹奇事不是我们信仰的开头，不是福音，福音不是神迹奇事，福音是天国近了。然后因着这个福音呢，会有神迹奇事伴随着我。所以这方面是我们宣教当中要非常注意的一方面。因为好多人在宣教过程当中讲一些医病啊、赶鬼啊，也好多的见证，这些见证讲完以后给大家产生一个质问，就是说你看见这些了吗？看见了，那你还不信吗？我信。结果没过几天病又犯了，或者说情况和他不一样了，那不是人就不信。所以你能看到神迹奇事呢，其实不是福音，福音是天国进入。那么在这个福音的前提下会伴随着神迹和奇事，这样的话当神迹不在的时候福音还在，当奇事不在的时候福音还在。所以人们信仰是因为信福音，而不是信神迹奇事。这个在我们今天的宣教和今天的侍奉当中要非常非常小心的，因为一旦我们在这方面出现差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这个是对基督福音不利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核心信息我们给大家列到这儿，列几条出来，最重要最重要的几条。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把这个题目写成耶稣的侍奉，没有叫慈禧约翰，也没有叫耶稣的受洗，而是叫耶稣的侍奉。因为耶稣通过他自己在地上做了一个最美好的榜样，这个榜样教会我们，我们的基督徒要像他一样去履行这些事情。第一个就是去受洗，尽诸般的义。所以受洗呢，不是一个愿望，你想还是不想，而是你在神的面前当尽诸般的义。这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见证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受洗非常重要，不要轻看这个洗礼。第二个呢，受洗以后基督徒不是进天国就完事了，你要经历各种各样的试探，有肉身的，有眼目的，有这个今生的骄傲，这些所有在我们面前经历出来的这些诱惑，这些试探都会成为我们一生当中遇到的障碍，我们需要胜过这个。胜过这些以后呢，我们下一个要做的就是去侍奉，像耶稣一样去侍奉，传讲天国的福音，有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令人信主，把所有归向耶稣的人带到主的面前，这叫令人归主。所以我们看到基督给我们做了一个最优秀的榜样，告诉我们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如何来作为天国的使者。那么我们这个信息呢，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网站上去，你们同时也可以在北美的朋友呢，可以关注刘老师讲圣经这个 YouTube 上面同时都会有。所以有什么意见的话，大家把信息发给我，通过 email 发给我，我会给大家有一些问题解答，或者其他说一个东西啊。尤其是你要有什么意见的话提给我，我们在备课的时候能够参考大家的意见。好的，我们今天大概就40来分钟时间，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来